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七章。我们今天经文应该36到39节，但是我们从25节开始。约翰福音书的第七章，从25节一直读到39节，但是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36节，我们从25节开始读。约翰福音书第七章25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议论纷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节期的末日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37节里面其实讲的原文是耶稣站着大声的哭喊着说，任何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到基督这里来的必得到饱足，永不干渴。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必得饱足，永不干渴。刚才我们唱第一首赞美诗，神的伟大，真的从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一切都能够彰显出神的伟大，神的奇妙。但是最伟大的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竟愿意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出宝血，来救赎我们罪人。我们这些本来是抵挡他、背逆他、偏行己路的这些罪人，他愿意来救赎我们。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为因着我们的缘故受到了各样的羞辱。这些犹太人，这些称自己是神儿女的，他们不认识这位神所差来的救主，甚至想方设法的要把他杀了。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还是那样的勇敢的将自己显明出来，他没有退缩，他没有把自己藏起来，而是对大众、对这么多的人大声的疾呼说，任何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全能的神。约翰福音最开始第一章就向我们显明， 他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永恒的道，他本来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万有的神，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的，都是经过他所创造的，而且他也是掌管着宇宙万物的一切的运行。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神差他来，是来建立他的国度，那属灵的国度，那永远的国度，是要来拯救神自己的子民，将来能够在天堂里面，在天国里面跟他一同的分享那永恒的福气，那永恒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有生之年，在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能够来认识这位救主，认识耶稣基督，来相信他，来经历到他的拯救。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有生之年还很长，因为不着急。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自夸，不管是我们身体，我们认为我们身体很强壮，就认为我们生命还很久，或者是因为我们还年幼，我们时间还很多。我们没有任何的自夸，因为生命是掌控在神的手里。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他比喻我们的生命像什么，生命像云雾一样，出现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所以让我们真正的去思考，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经历到他的拯救，你想想你将来的处境是有多么的悲哀。因为主耶稣曾经也这样的告诉我们，在地狱里面连一滴水都得不到，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经历到他的拯救的话，你会在地狱火锅里面咬牙切齿，那样哭喊，而且是永远的痛苦，没有止息，没有不可能更改的。所以你所面对的那种的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是耶稣基督神自己所说的话，绝对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基督站起来，站在众人中间，那样的哭喊着，大声的来对众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让我们想想，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的目的是做什么？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来替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替我们承担那罪的刑罚，从而来除去我们的罪，因为罪的代价是那永恒的灭亡。但是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要先来把这救恩的福音来传给犹太人，传把这样的真理传讲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揭露了这些人的假冒为善，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信仰已经沦落成为一种外表的仪式的信仰，他们活在罪恶当中，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虽然他们说有一位弥赛亚，但他们的心中的弥赛亚只不过是能够来帮助他们建立在地上强大的国度，所以他们所追求的是世界上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所传的那灵魂救恩的福音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是要把罪人从他们的罪恶当中，从他们的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脱离罪恶而归向神。所以这有犹太人的那种仪式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是那样的恨耶稣基督入骨，想要把他杀了。但是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爱人的灵魂，他不会因为这些人想要来杀他，来威胁他，而将自己藏起来，他反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的几乎甚至哭喊着，求大家来到他这里，让人来到他这里来逃避那将来的愤怒，逃避那永恒的灭亡。所以让我们从今天神的话语，虽然这短短的三节经文，让我们真的来明白神 对我们罪人所怀的意念，他是那样的怜悯我们的灵魂，那样的向我们疾呼，赶紧来到他这里，不要继续的攀岩，让我们都能够悔改来归向他，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他真的是盼望我们都能够悔改。因为今天所说的话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亲自所说的话，他哭喊着来求我们到他这里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我们要赶紧的来向他呼求，因为今天就是神特别祝福的日子，神悦纳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求神特别怜悯我们。我们开始之前再次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37节，约翰福音书第7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最开始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个节期，那是一个祝棚节。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三大节日是他们犹太人每年都会守的，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而祝棚节是来纪念他们先祖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住帐篷40年，我们也看到神怎样的来带领他们，来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是在旷野沙漠里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们住在帐篷里面，神是从天上降下玛瑙来供给他们40年之久，每天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没有肉吃的时候，用风刮来了鹌鹑给他们肉吃，而且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供给他们，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来随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保护他们，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他们每天都经历到神的奇妙的恩典、奇妙的作为。所以祝棚节是来纪念他们先祖出埃及之后的这段日子。在这样的节期里面，以色列的男子，不管是你居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回来，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这样的节日，来纪念他们先祖在旷野40年的经历。而且他们的节日是有8天，首尾都是主日。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最后一日，节期的末日是最后的一天，是最大的日子。耶稣是站着高声的说，他站出来显明在众人中间。前面告诉我们这些人想要杀他，耶稣没有那种的很明显的出来，他是暗暗的来过节的，但是他没有退缩，他仍然上去过节，因为他必须要来遵守神的律法的要求，他是来替我们遵守来成就律法的要求。所以即便是这些人真的想要来杀他，但是他还是勇敢的前去了，来到节这个祝棚节，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大摇大摆，他没有，他不是来显扬他自己，而是他来遵守神的旨意，他是来荣耀神。所以在节期里面，他还是那样的到殿里面去教训众人，他是抓住一切的机会来把神国的福音传给他们。那么现在是最后一天，这些从各地来过节日的祝棚节的这些人，他们要过完节马上可能就要回去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最后一次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听耶稣基督亲自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而且我们知道 现在离耶稣受难的日子也只剩下几个月了。前几天他在圣殿里面都在他教导这些众人，教导以色列人他们神的话语，但是他们相信了吗？你要想想，神的儿子亲自的向他们传讲救恩的福音，但是他们还是那么背逆。这是最后的一天，这一天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要回到各自的地方，回到他们的家乡，可能他们真的就要空手回去了，继续的留在他们的罪里面，在痛苦当中，因为他们还是那样的自义，他们把自己当作是有盼望的神的儿女，但是他们所信的，他们只是外在的信仰，仅仅是那些仪式上的外在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内在的恩典。耶稣基督是神，他知道这些人可能大部分都还是在罪中，没有经历到神的赦免，他们面临着死后下入地狱的火湖里面，会在那里咬牙切齿，他们的灵魂还是那么干渴，因着罪，所以他必须要利用这最后的机会，那样的有力的来提醒他们。所以他现在是站在显要的位置，可能有更多人能够看见他，他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他，注意他所传的信息，所以他根本就不顾这些想要来杀他的这些宗教领袖，因为他急切的要关心这些被误导的、被愚弄的这些百姓，他们大部分人都被误导了，他们受到的教导是认为只要努力的去遵守这些仪式，去遵守律法的要求，只要你有那样的热心，他们就会有盼望。他们受到这样的误导，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灵魂的干渴是那样的枯干，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灵魂还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现在是站出来，站在显要的位置上，而且我们看到他是在高声的哭喊，因为里面说的是他在哭喊着，在大声的哭喊着。你要想想，全能的神围着他们的灵魂，是向他们哭喊着，希望他们能够来听他，听从他。他能够，他是监察人的心，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理的状况。现在是最后的一天，他们可能再没有机会来听到耶稣基督来传讲这样的救恩的福音，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活在国外，不在或者是其他的乡下的地方，他们没有再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所讲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是那样的迫切的来向他们呼喊，他是那样的哭喊着。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他是站着的向你呼喊，他借着我这样的软弱的声音来向你呼求，但是耶稣基督自己仍然继续的借着他的话语在向你哭喊着。他在天上看到你灵魂的处境，你还活在罪恶当中，你还没有悔改来归向他，所以他在为你的灵魂哭喊，他在天上在父神的面前为你代求，所以你还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回想耶稣基督曾经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他那样的来为他们呼喊，他说我真的愿意像小鸡，母鸡抱小鸡抱在翅膀底下来，这样的怜悯耶路撒冷的人，他也是在为你的灵魂呼喊。所以真的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听主亲自的对你的呼喊，真的能够听他的呼召，你懂得按照他所说的去遵行，就必定会经历到今天主耶稣所说的 所应许的那活水，就是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泉源。所以我们来看，来听主耶稣高声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人所说的，而是神的儿子亲自说的。耶稣基督是第二位格的神，虽然他是道成肉身，他成为人子，他还是神。所以他在呼喊着，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出这样的呼喊，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怜悯和恩慈。前几天他一直都在殿里面来教训众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犹太人，可能他们没有多少人真的领受和相信。那么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最后一天，这些人马上过完节就要离开了，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像刚刚说的，大部分可能没有机会再听到那美好的福音了，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活在罪恶当中，他们还是受魔鬼的捆绑，他们的信仰只是仪式性的，他们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而要等到下一个节期，可能就是逾越节了，再过几个月就是逾越节，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要为所有信他的人上十字架了。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机会真的不多了。耶稣基督哭喊着来呼求他们赶紧的归向他，来离开他们的罪恶。其实也是对我们也是这样，可能有的人的机会也不多了，魔鬼甚至也可能会借着各种方式把你支开，听到神纯正的话语。而且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你也一直在听，但是你可能跟这些犹太人一样，你的心在抵挡着真理，你在拒绝真理。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得救不是因为神的话语没有力量，耶稣基督所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刚才我们读前面那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些被祭司长法利赛人差来要抓耶稣的这些差役，他们听到了耶稣所说的话，都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从来没有。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是大有权柄的，而且是有力量，不像他们的文士。但是这些人听到了耶稣所传的，他们听了好几天，但是他们相信了吗？可能大部分人还是硬着心，还是坚持他们自己那种仪式的心信仰，认为只要按照他们祖宗的遗传，外表上有那种热心就好了。但是他们其实心里面是拒绝真理，他们在抵挡神的话语。所以不是因为神的话语没有力量，不是因为神的道不能够来拯救，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往往是因为你的不信，因为你拒绝，你在抵挡。所以如果我们拒绝的话，神不会将这么宝贵的救恩赐给你。因为你想想，救恩是怎么来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用他的宝血所换来的。这样的救恩如果你拒绝，你不要，神不会硬塞给你。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还是那样的怜悯，他还是呼召你，甚至呼喊着让你来到他这里。不管你多抵挡了多久，只要你愿意来到他这里来相信他，真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他愿意将那宝贵的救恩白白的赐给你。所以往往的，为什么我们听到那么多神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救？问题在哪里呢？其实不是因为你没有知识， 不是因为你的知识不够，我们已经听到这么多的福音的真理的知识，甚至可能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都能够把这些知识背下来。虽然我们说我们需要一定的知识，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救恩不是在于你头脑里面的知识，不是你的知识有多少，不是你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不是你的认识有多少，甚至也不是因为你明白了多少，而是要从你的内心里面，从你的灵魂里面去体会，去领受。就像我们前几次一直在主耶稣在对我们说，他说你要来吃我的肉，要来喝我的血，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就是说你要把十字架的真理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自己的。你必须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神，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子，是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来代替你我这样的罪人受罪的刑罚，流出他的宝血。所以是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好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来归向神。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使我们能够被称义。所以他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样的真理，要真正的认识到体会到自己对神的亏欠。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好人，我们跟人相比，我们没有去跟神的圣洁、神的律法的要求去看。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明白这样的真理，去领受到我们的心里面，认识到自己是怎样一个干渴的一个罪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息我们内心里面的干渴，不管你在这世界上赚取了多少，这个世界上你所要的东西满足了你多少，都不能够止息你这种内心里面的干渴。因为我们都因着罪，我们跟神隔绝，我们的灵魂得不到神的喂养，我们的灵魂必须要从神那里才能得到满足。但是因着罪，我们的灵魂就像枯干的骸骨那样，是极其的枯干，是那样的干渴。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人为什么那样的只是围绕这个世界，想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平息你内心的灵魂的干渴。所以人所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地位，或者是你想要的东西，有的只是围着满足肉体的这种愉悦，用这些各种的事情来满足自己灵魂的空虚，有的可能是为了地位名誉，或者是那些学识，用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想要来平息我们灵魂里内心里面那种的干渴，那种的空虚。但是这些根本是解决不了我们内心里面灵魂的干渴，绝对不可能。唯独神，唯独耶稣就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灵魂的干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他围着我们这些干渴的灵魂还在为我们担忧，他今天在为向着我们哭喊着，其实也是在对我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要求圣灵真的能够来感动你，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他所怀的那种怜悯的心肠。他爱我们的灵魂，他真的不愿意看到我们灭亡。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来毁灭我们。让我们想想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最后公开出卖他的时候，耶稣还称他是朋友。所以你想想神对我们罪人的那种的怜悯，不愿意我们灭亡， 他知道地狱的刑罚有多么的可怕，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是恨无罪的，罪必须要得到处罚，他没有办法网开一面，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他愿意，他已经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靠着他就能够逃脱那永恒的灭亡。所以真的我们要恳求圣灵使你真正的知罪悔改，来转向耶稣基督，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你就必然得救，你那干渴的灵魂就能够得到饱足，就永远不会再干渴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这里面所呼召的，他的范围有多么的广泛，他是在邀请任何的一个人，因为里面说的是 anyone， 是任何人，如果你渴了，任何一个人若渴了，不管你过去曾经犯了怎样的罪恶，罪大恶极，怎样的败坏，甚至可能魔鬼都不要你了，或者是你认为自己是怎样一个大好人也好，只要你真的渴了，就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你到他这里来，他不会拒绝你。可能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很少体会到那种身体的那种渴，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沙漠旅行的时候，你的水没有带够，出现意外，你没有水了，你可能几天都没有水喝，你那种的干渴所给你带来的那种痛苦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今天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渴，不是我们身体的那种渴，是灵魂的干渴，是罪所给你带来的那种痛苦。当圣灵真的来光照你，借着神的话语光照你的时候，当你体会到自己的罪那种败坏，你想要逃避罪，想要克服罪，你根本没有能力能够去克服，你能不能去解决这些罪。很多人可能想变得更好一点，可能他努力的能够克制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你发现很快他就回去了，甚至比以前更加的厉害。我们人都是那样的骄傲，我们都是那样自信，都是自私悖逆神，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自己，我们做不到，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但是往往很可悲的就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这里面耶稣基督所说的干渴，这里面的渴，有的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对他们来说，这种罪人只是一种概念，只是一种知识上的停留在你头脑里面的东西，你没有真正体会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如果有人说你是一个犯人，你是一个死刑犯，可能你会立刻的起来反对他，说我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圣经里面所讲的罪人，那比犯人严重的千万倍。因为我们知道，犯人只不过触犯了国家人的所制定的律法，但是罪人是犯罪得罪神，那位掌管万有、创造万有的神。我们的不幸就已经被定罪了，不需要别的罪，只要一个不幸的罪就能够让我们下入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得救人就是一个死刑犯、死囚犯，只要你还没有得救，所以你时刻都会面临着那种的危险，那种地狱的危险。死亡一旦临到，就像那个财主一样，他即刻的在火湖里面那种痛苦。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面 还围着这些还活在罪里的灵魂那种的哭喊，他在为你的灵魂焦急，他在哭喊着让你来到他的跟前，不要继续的等待，不要继续的单言，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说的得救是非常的，真的是很简单的。他说人若渴了，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里是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可以，任何人你若渴了你可以，这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他是神，他告诉你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来阻挡你，魔鬼都不能阻挡你。他说你可以，那你就来到他这里，这是神给你的应许。而且这里面所说的到我这里来是指现在，就是今天，今天就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不是要等到明天。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我们单言，我们就是在取笑神，我们在嘲弄他，我们也是在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也是意味着你认为你比神更大。神今天说你今天就要来到我这里，你说我不着急，我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你认为你比神大，生命在你手里，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往往忽略了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你的生命可能很快就消失了，就像云雾那样。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跟神对着，而是要来顺服神，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宝贵的应许，你可以来，任何人你都可以来，你只要愿意都可以来，而且来就是要舍弃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单单的来依靠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是他让你来喝，所以你渴了你喝下去才能够解渴，你必须要来喝。我们不是去欣赏，我们可能听到这么多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如果我们只是去学习知识，只是去欣赏，那没有用，你要喝下去，你要拥有它，成为你自己的，你要像主耶稣说，你要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你要原原本本的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东西来装饰你自己，你不要认为你变得好一点你才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他会来夸奖你。主耶稣说的是你渴了就可以来，你愿意来就可以来喝，这是免费的。就像以赛亚先知书55章第1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主前700年前就已经在向我们呼喊，你们一切干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来，你没有钱的都可以来，你要来，你要来把它拥有它，不需要价钱，因为你买不起，那是无价之宝，只有神白白的赐给，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懂得来向他呼求，来求他，你必须要来到他这里。耶稣基督就是这活水的源泉，启示录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来都可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取这生命的水喝，因为他那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的一切的本性都丰丰富富的存在他里面。就像保罗所说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于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而且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所以你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 你所缺乏的一切都从他那里能够得到供应。只要你真的懂得你所缺乏的，你来求他。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就必然会得到饱足。所以今天主耶稣说要到他这里来，这里的到他这里来什么意思呢？不是用你的脚能够到什么地方去，不只是到教会里面，不是去参加这种受洗，不是到某一个人那里，甚至不是到那些有名的牧师那里。所以不是靠着你的脚，那是绝对到不了的。你想想耶稣基督在天上，你从哪里去找他？是不是这种物理的动作，不是靠你的脚，而是要从你的心里面，从你的内心里面。所以得救是从你的内心，从你的灵魂里面，你愿意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是从你的心里面愿意来到他那里。而且这里面每一个人必须要亲自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没有人能够来代替你，你必须要亲自的，你的父母，你最亲的人，你的爱人都不能够代替你来，你必须亲自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可能你会说，我跟耶稣基督差十万八千里，我没法，什么时候才能够来到他那里？你可能说我还有没有希望？其实不管你缺什么，刚才我们说了，耶稣基督那里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不管你离主耶稣基督差十万八千里，但是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么多的例子，凡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疾病，什么的困苦，什么样的需要，都得到他的满足，从他那里得到了满足，得到医治，他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只要你愿意来，从你的心里面，你愿意舍弃你自己，把你自己交给他，他立刻就能够来到你这里，他能够来弥补你所缺少的一切。所以只要你从内心里面愿意的到耶稣基督这里，他不需要一秒钟就能够到你这里来。所以让我们想想那个浪子，当他想起他父亲的一切的好处的时候，而他自己却快要饿死了，他于是起来就往他的父亲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相离还很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跑过去，是动了慈心跑过去迎接他。所以同样的，当你的心里愿意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心里有这个意愿的，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像那个浪子，他往父亲那样，你从心里面愿意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能够知道你的心里面一个念头，所以你的一个意念他都能够看透。当你真的心里愿意真心的来归向他的时候，他立刻就会跑过来迎接你。不管你跟他差十万八千里，那么他来到你这里他需要一秒钟吗？绝对不需要，他立刻就能够到你跟前，他立刻就能够住在你心里面，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救恩就在今年，就是现在，就是在你座位上，你从心里面来呼求神，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你的心里面真心的想要归向他，舍弃你自己而投靠他，你就得救了。现在非常的简单，我们想想那个埃塞俄比亚大臣 他一次上去过节，过完节他什么也没得着，他已经回骑了他的马车要往回家去了，在路上，他在路上还在看以赛亚先知书53的那段经文，圣灵就差腓力贴近他来教导他神的话语，他真的那个时候明白了，他明白了神的话语所指向的耶稣就是那位救主，他真的认识到，他相信了。然后他说他看到一处水源，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跟他说，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那一刻他就相信，他就得救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得救就是那么简单，就在今天，就在你在座位上，要从你的心里面来相信，因为神是践踏人心的神，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来完全的依靠他，你真的认识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你所缺少的一切他都能够供给你，他是那位丰丰富富全能的神。当到你真的认识到他，当到你真的认识到自己还活在罪恶当中，你不管怎样想得救你都得救不了，你来投靠他，他能够拯救你脱离罪恶，他能够赦免你所有的罪，不是靠着你自己来脱离你认为的那些问题，而是他能够把你从罪的权势里面完全的拯救出来，把你罪的权势打垮，把你从魔鬼的手中释放出来，是他 是你来投靠他。所以这里面耶稣让我们来到他这里，他说到我这里来喝，那么这里面喝意味着什么，后面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意味着来相信他。所以后面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他给我们的应许有多大，到他这里来喝，就是信他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他这里来就是相信他，从你心里面来相信他，来信靠他。所以信他就是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他会让你心里面流出那活水的江河，在心里面有一个泉源，就是他会把他的灵圣灵赐给你住在你心里面，所以这样的活水那是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是永远的流淌，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需要，他能够洗清你一切的罪，满足你所缺乏的，你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凡懂得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你所需要的这一切都会加给你。所以你懂得来到他的跟前，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主耶稣说在路加福音书18-29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你只要认识到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你真的认识到他，你体会到自己的干渴，你需要他，你来到他的跟前。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识到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而且你有没有体会到自己的干渴，可能很多人真的没有那种体会，他可能想要的只是他们为了某他的目的，或者是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你真的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干渴的时候，你来到他的跟前，而且今天不仅仅是邀请，甚至主耶稣哭喊着来求你，让你来，因为他说任何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想想，从你的腹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 那你就永远都不会干渴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些相信的人，得救的人，他会永远的不会干渴，他得救了，他永远的得救了，他不可能再被魔鬼下到地狱里面，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次给相信的人，那些得救的人必然的结果，让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从他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必须是你个人的经历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我们说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所以我们不应能欺骗我们自己的灵魂，因为我们不只是自己所认为的那种相信，这里面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愿，也不是受到教会的认可或者认同，是我们必须每一个人亲身所经历到的。耶稣基督今天所说的，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你真正的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在你心里面，那是一位神住在你心里面。所以这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你的灵魂会得到那新的生命，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因为后面告诉我们这里面指的是圣灵。三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指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说的，所以是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如果你说你自己得救了，你信了，那么我们要思考有没有真的有没有这样的新的生命，你有没有真的领受到圣灵。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圣灵是谁，圣灵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种的影响力，不是他只是来影响你。圣灵是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是第三位格的神。所以你想想，神住在你的心里面，他来供给你一切所需要的，他会给你真正的平安喜乐，给你那样的盼望，让你有那种的安心，你才不会再干渴，你对世界的看法也会彻底的不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真的领受到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泉源。所以这而且这里面的所指的生命有多么的丰盛，他说这里面会在你心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这里面的江河不仅仅是一条河，因为里面是一个复数很多，所以这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非常的丰盛的，是活水的江河，是很多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结出那丰盛的果子来。圣灵所在你心里面所结出的果子，有爱，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有各种美善的事，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经历他的神拯救的都会有圣灵在他心里面来带领他，来洁净他。但是当到我们背逆神的时候，当到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语，我们走偏离神的道，我们令圣灵担忧的时候，那么圣灵又会使你担忧，使你忧伤，使你那种的难过。你不可能说你得救了，你活在罪里面，你还那样的喜乐高兴，那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活在罪中会令圣灵忧伤，我们圣灵忧伤会使你那种的忧伤愁苦。所以得救人他在罪中不可能那种的还那种喜乐。当他彼得当时不认主的时候，他回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耶稣基督眼睛看到他，他就立刻出去痛哭悔改。所以圣灵会使我们悔改回到神那里，神自己会保守我们，不会让我们罪胜过我们。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 必须要真的领受到圣灵，神就在我们心里面，来供给你的一切，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成为圣洁，除去我们心里面那些残累我们的罪。那这些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人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得救人他有圣灵住在他心里，他会更加的成为圣洁，他会渴慕圣洁，他会去紧紧抵挡那些罪恶。所以主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他心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他心里面有圣灵住在他里面，而且这个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时候给他带来的周围的影响会得到，让你身边的人得到益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来鉴察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说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得到那种的益处，从我们的言语，从我们的行为上来见证出来，能够真正的为耶稣基督为主做光做盐，能够去照亮身边的人，能够来调和他们。因为主耶稣说到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想想那个河所流的所经过的地方都会得到滋润，会得到供养。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得救人来审查自己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而且这里面的信不是一种概念，不是一种知识，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或者我们做一个决定，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从你的心里面，从你的内心里面的经历，你体会到那种的干渴，罪主给你的灵魂所带来的干渴，会让你认识到世界的东西满足不了你这种的干渴。但是当你真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喝，就是相信他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在你内心里面会流出这种的活水，你会领受到圣灵，你会经历到神的赦免，神将他的灵赐给你的心里面，这样一位神住在你心里面就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都会有依靠，你都会有那样的盼望和平安，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你得到益处。所以这里最重要的是你要，这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如果你真的亲身经历到了，魔鬼都抢不走，死亡也不能夺去。所以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必须要经历到这样的救恩，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亲身的经历。所以最后一节耶稣说这话，指的是他的，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只有圣灵来了，只有神进入到你的内心里面，神跟你同在，我们那些得救的每一个基督徒才会有那样的力量，我们的灵魂才能够得到那种的满足，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永恒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们的灵魂的救恩真的已经得到解决了，神接纳我了，我的罪得到赦免了，我已经从他那里得到那永生的生命，这是我内心里面所经历到的，我知道。所以为什么那些得救人他能够说我知道，我们唱的那首赞美诗68首，我知我心是谁，你真的经历到这样的神的拯救，你真的经历到你所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怎样一位罪人的救主。所以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为你的灵魂那样的哀哭哭喊， 他在求你来到他这里，因为他知道你的灵魂是干渴的，虽然可能你还没有体会到，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你的灵魂干渴，所以他在那样的哭喊着让你到他这里来，真的祈求圣灵能够让你体会到自己的灵魂的干渴。因为主耶稣知道你的灵魂是干渴的，他才会那样的哭喊呼求你，今天就来到我这里来，不要继续的单言，只要你来到他这里来信靠他，神的应许就必定会在你心里面成就，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会接纳你，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将他的灵赐给你住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泉源，成为你是生命，永永远远的能够跟神在一起。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来实现这样的拯救，让我们不再继续的拖延下去，而是今天就来到他这里，从心里面只要你一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你把自己交托给他来跟随他来依靠他，就必定会经历到今天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在你的心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必定会领受圣灵，你必定会知道神接纳了你，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37首。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